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DOA 卫视10月21日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湘云。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本期的英语段节目将带您看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那就是僵尸长跑比赛。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DOA 卫视。首相拉霍伊宣布，西班牙中央政府将收回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利，以恢复这个地区的稳定。西班牙政府星期六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加泰罗尼亚危机。西班牙首相拉霍伊19日宣布启动对加泰直管程序。星期六的内阁会议上，西班牙政府启动宪法第155条，暂时收回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权，其中包括取消自治政府总统的各项权利。以首相拉霍伊为首的西班牙中央政府已经得到议会中各主要党派的支持。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德蒙特表示，如果西班牙政府拒绝对话并取消该地区的自治权，加泰罗尼亚议会将就独立进行投票，正式宣布独立。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被拒入境香港事件持续发酵。罗杰斯近日委托香港代表律师致信港府，要求说明原因。同时，英国首相在议会回应质询时表示，英国已经就事件与中港政府交涉，而中国外交部强硬反驳。事件上升为中英外交交锋，令国际社会关注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落实情况。据港媒报道，罗杰斯已经委托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和何俊荣律师跟进被拒入境一事，星期四向政府提出查询，要求入境处交代将罗杰斯以私人身份访港被视作外交失误的原因，决定由谁做出，拒绝入境是否在罗杰斯抵港之前已经由中央决定，以及是否已将罗杰斯列入被拒入境或监察名单。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在好莱坞制片人哈维·维恩斯坦性侵丑闻曝光后，几千名妇女在推特和脸书上公开了受到性骚扰和性侵犯的亲身经历，还加上了热门标签 Me Too 我也是。这次社交媒体运动引发了全球范围对于性骚扰和性侵犯的关注。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中国工厂受到美国工人的投诉，矛盾的根源在哪里？几千名妇女在社交媒体上公开遭到性骚扰的经历，发起我也是受害者的抗议呼声。另外，我们一起来看看谁是2017年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女性。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中国最大的玻璃厂商福耀玻璃在美国俄亥俄州投资开厂，给当地创造了几千个工作机会。可是因为两国的文化和经营理念不同，引起了美国工人的不满和投诉。我们的记者卡拉来到福耀玻璃厂，听听中国老板和美国工人是怎么说的。 两年前，中国福耀集团在美国俄亥俄州戴顿市投资6亿美元，把通用汽车的旧厂改建成玻璃制造厂，为当地创造了大约2000个就业机会，同时也增加了福耀在美国汽车玻璃市场的份额。可是福耀被指责违反美国安全标准。工人拉里耶茨说，中国企业有自己的一套经验方式。
How they work in China is not how we work over here in America.
在中国的工作方式和在美国不一样。在中国，你可能一周工作7天，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在美国，有规章制度要遵守，如果不遵守，就会有麻烦。
And if you don't go by those, you get in trouble.
自2015年以来，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对福耀戴顿工厂进行了8次检查，这是所有汽车玻璃工厺中最多的。福耀违反了24项安全或健康规定，被罚款超过10万美元。
我的手臂上长了皮疹，后来变成水泡。由于皮肤暴露在化学物质中，每天都会出问题。我们申请化学防护衣，但他们一直告诉我们不需要。
工厂同样拒绝了配备防毒面具的要求。马丁说，在入职培训影片中，做同样工作的中国员工是戴着防毒面具的。
我们有些生气，问中方的工艺工程师，为什么他们有防毒面具而我们没有？他们说不需要，中国工人使用的是不同的化学物质。
福耀和当地的经济发展部门将这些问题归因于工厂较多的员工数量和较快的发展计划。
我想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福耀是个初创公司。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将已有的设施全部重建，同时在招聘员工，还要生产汽车玻璃，3个阶段在一个初创公司里同时进行。
叶茨说，现在福耀工人应该和全美汽车工人工会联合起来。
工会参与的话，他们能帮我们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工作环境会更安全，而且谈判桌上也有人代表我们的声音。
福耀集团美国公司总裁刘道川说，集团全面配合美国的安全检查和改装要求。他说，福耀的操作反映了靠自己的精神，而不是工会。
美国倡导所谓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是什么？是靠自己，靠别人没有用。所以不管是 third party 还是 third person， 没有用。所以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做好，我自然会达到你要的东西。
工人们表达了对安全隐患和文化冲突的担心，但是工会却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福耀集团自己也在寻找一个办法来建立中国公司和美国社区之间的桥梁。这一次他们的选择是通过慈善基金会。
福耀在当地建立了一家慈善机构，拿出10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
不是说中美文化冲突吗？我了解到了，美国很多有基金会、慈善基金会，这个作为企业来说，参与社区的各种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救济的工作的开展，它是一种。到位也是一种真爱。
福耀员工温德尔罗德里奇说，他知道这个慈善机构，不过他宁愿有人帮助他支付女儿的大学学费。他认为工会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What do you need a union for?
我们要工会做什么？规则本身已经很明了了。这只是我的观点，我不相信所有人的规则都是一样的。这里是美国，外国公司迟早会来的。我们要学会去适应他们的规则和生活方式。
成立工会需要得到全厂30%的工人投票支持。福耀设立了新的安全委员会，听取员工们的担忧。今年早些时候，福耀给工人们每小时加薪2美元。
在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性侵丑闻曝光后，几千名妇女在推特和脸书上公开了受到性骚扰和性侵犯的亲身经历，还加上了热门标签 Me Too， 我也是。这次社交媒体运动引起了全球范围内对性骚扰和性侵犯的讨论。
电视演员艾丽莎·米兰诺上周末呼吁大家行动起来。星期天，米兰诺在推特上呼吁他的关注者，如果经历过性骚扰或侵犯，就属于用话题标签“我也是”来发推。这两个词快速引爆了社交媒体圈，成千上万名女性开始倾诉痛苦的亲身经历，展示了性骚扰的普遍性。男士也加入了进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分享了自己受到不必要的关注的故事，另一些人敦促受害者团结起来。这次社交媒体运动是随着好莱坞制片人哈维·维恩斯坦的性侵丑闻而来的。与其他十余名女性一样，路易塞特·盖斯现在也指控维恩斯坦对他实施性骚扰和侵犯。他对记者讲述了这位影视巨头的过往。
我的心跳加快了，我非常害怕，我最终抽走了我的手臂，向门口走去。他开始跟着我，告诉我他会把我介绍给鲍勃·韦恩斯坦，还说我可以得到三部影片的工作，说他会给我的剧本开绿灯，但我必须看他自卫。
韦恩斯坦的发言人否认了这些指控，称所有被指控的事情都是双方自愿的，但愤怒的火焰只是越烧越旺。公众表示，性骚扰和侵犯是不能被接受的行为。在被自己参与创办的电影制作公司开除之后，韦恩斯坦上周末又被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投票除名。经营博客女性和好莱坞的梅丽莎·西弗尔斯坦表示，好莱坞最近的丑闻在更大范围内影射到所有背景的女性。
哈维·韦恩斯坦事件揭露了一个事实，就是在好莱坞，女性以及有色人种需要拥有更多权利，这个地方已经被白人男性掌控太久了。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的故事很重要，我们的看法很重要，影视叙事需要更加兼容并包。
我也是这个只有两个词组成的故事，正在好莱坞和互联网上产生回响。
财富杂志评选出了2017年50位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排行榜，长期上榜的当然有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玛丽巴拉，还有百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英德拉努伊。不过新入榜的后起之秀才是真正的焦点，其中有第一位上榜的拉美裔女性和非洲裔女性，让我们一起到年度庆典上去看一看。
本月的财富封面人物是英德拉努伊，她在50位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排行中名列第二。现年61岁的努伊是百事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百事公司的净收入额超过630亿美元，是全球领先的食品及饮料行业公司。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第19届年会上，努伊表示，百事公司必须要迎合零售行业不断变化的大环境。
像我们这样以冲动购物行为为主要销售对象的产品，我们需要顾客能够看到并且想要购买某个产品，我们要从不同方面创造购物冲动。当下对食品饮料行业的首席执行官来说，要么是最令人兴奋的时候，要么就是最令人恐惧的时候。
努伊多次上榜，通用汽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玛丽巴拉同样三年来一直占据第一名的宝座，第13名是新近上榜的加州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太平洋瓦电公司首席执行官杰莎·威廉姆斯，出生在古巴，是首位出生在外国的领导世界500强公司的拉美裔女性。
我倍感荣幸和谦卑，我的故事也能得到很多同样经历的人的共鸣。像我一样英语不是母语的移民，我的故事告诉他们，在这个国家一切皆有可能。
排名第40位的是 IBM 公司的一位高级副总裁，他领导一个新成立的部门，负责研发像区块链这样的新技术。
比如说在区块链上探寻食品安全问题，只需要2秒钟就能找到并追踪食安事件。现在最棒的公司也要花上6天零18个小时，想想2秒钟与6天相比能减少多少病痛和浪费。
排行榜上的女性领袖服务于能源、汽车和零售业等广泛领域。
我们衡量一个公司或者部门的收入、市值以及不同年份之间这些数字的浮动，所以不仅仅是谁能够上榜，而且排名前后也很重要。
我们也想要评估他们的影响力，不过这有点难以衡量。
今年有头一位拉丁裔女性上榜，与此同时，加德堡公司的安玛丽·坎贝尔是唯一的非洲裔美国人。列夫拉姆说，财富杂志写过有关黑色天花板的问题。
我们从少数族裔的女性领袖那里听到和看到的，就是我们需要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
他补充说，这能够给女性更多不断晋升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艾薇薇的纪录片《人流》聚焦世界各国的难民疾苦。另外，影视特效发掘自闭症患者的天赋和特长，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著名艺术家艾薇薇拍摄完成了纪录片《人流》，他把镜头聚焦在世界各地的难民的辛酸和苦难上。这位中国裔人士不是第一个拍摄难民纪录片的人，不过令人震撼的是，他利用无人机从高空捕捉到地球上大迁徙的人道悲剧。艾薇薇在23个国家、40个不同的难民营里记录了民众逃离战争、环境危机和宗教迫害的真实影像。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作为难民，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地位，这是一个人所遭受的最普遍的残酷行为。他们从各个方面遭到掠夺，因而无法过上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
纪录片《人流》说，现在世界上有6亿50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艾薇薇用装在无人机上的摄像机拍下了人的迁徙。
Human flow as always happens in the human history.
人类历史上总有人类在流动，在很多情况下，它是我们人类和文明的一部分。
Our humanity and our civilization.
但是这位电影制作人说，不同以往的是，在我们的时代，各国设法通过不许难民跨越国界融入新社会来阻止这一流动。通过痛苦的海上航行和多日步行，许多来自中东的难民终于抵达希腊北部，但被挡在希腊与马其顿的边界上。
Over 70 borders are built up their fences and walls.
70多处边界建起了围栏和隔离墙，禁止任何难民通过。这样做不但阻断了难民的生命线，使他们无法找到安全地点，甚至连暂时跨越边界去另一个地方，也把他们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To find a safe place, even just temporarily across the border and go to another location, but also put them in extreme dangerous condition.
Mina is 2 months old and born here.But he didn't have any vaccination, no showering facilities. The hygienic situation is very bad.
艾薇薇所观察到的难民危机是全球性的。
داخل دریای دیدیم از این خانمش جنازه شمیجی است، این بچهش جنازه شمیجی است، امیاله، این دخترک شام امیجی است، این بچهک شام در دریاست، این برادرم سخی احمد است。
纪录片《人流》显示群众逃离战争、宗教迫害和环境灾难。艾薇薇警告说，如果我们不拯救这些人，防止他们流离失所，整整几代人都会没有身份、没有更美好的生活前景、没有国家，他们会容易受到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的影响。
袖手旁观，没有做任何事情，这在他们的心中会留下什么样的形象？
世界上有无数的人遭受自闭症的折磨，自闭症患者很难和人交往，很难找到工作。不过，他们具有不同寻常的天赋和特长。数码特效艺术家厄尼·莫兰放弃了自己的公司，成立了一个名叫“特殊头脑”的学校，培养自闭症患者自立的能力。
我觉得自闭症患者都有某些天赋，他们的特殊天赋需要我们去开发。 在特殊头脑，我们努力做的就是搞清楚他们擅长做什么，从而让他们在擅长的方面做得更好。我喜欢说我们在改变人生，点点滴滴去改。特殊头脑是一个针对年轻的成年自闭症患者开展的职业培训项目，在这里我们教他们动画和视觉效果，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自闭症患者可以了解自己，在一个安全的但是很有挑战性的环境里发展自己的特长。这些伟大的父母们聚集在一起，说我们需要做出改变，所以他们找到我。我在城市的另一头有个视觉效果工作室，他们说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成立一所学校。我说可以，我每个星期可以为你们工作10个小时，结果变成了20、30甚至40个小时。很快我就关闭自己的公司，现在只为特殊头脑工作。
我大概是4年级的时候开始玩电子游戏，一发不可收拾。我看了很多动漫作品，大部分是日本动漫。我刚开始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有点紧张，我完全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在一个普通的教室里，我就坐在这里，他们给你讲课，你会越来越觉得枯燥无聊，因为你做的只是坐在这里听。我猜我愿意来到这里，是因为这里需要动手的事情很多，而且做很多不同的事。
我们的核心项目是一个3年的全日制职业教育项目，在这里他们学习制作视觉特效和动漫，主要针对娱乐业的视觉特效。但是我们也有短期项目，我们有暑期项目，为小孩子提供熏陶，向他们解释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项目教给他们技术，也教给他们求职和职业技巧，让他们可以找得到工作。我们关心他们的形象和态度，告诉他们如何独立解决问题。我所遇见的自闭症患者各不相同，他们都有自己的特质。我们在这里努力要做的就是发现他们的特长是什么，热衷于什么，从而把他的特质发挥出来。
第一年我们学习动漫和 Photoshop 修图软件。 Photoshop 其实很酷，你可以做很多文字特效。我在编辑和视觉特效里学到很多。我现在知道如何制作一束光剑。我们是一群人，我们都爱相似的东西，我们就可以一起外出，一起做书呆子，这很棒。
人们并不了解我花很多时间和流浪者待在一起，我从这里下班然后去公园里待上很久。那里的流浪汉生活在挣扎之中，很多人患有自闭症。当你换一个生活目标，比如你为什么要去工作，这就改变了你所受的压力和其他一切事情。我为能够到这里来工作很兴奋，因为我不必遭受之前所受到的压力和忧虑。我知道我在做出改变，也改变了我对工作的态度。我们的梦想是向别人展示我们现在的做法，这样他们在自己的城市也摸索出办法，让自闭症患者能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特殊头脑是一个你可以来并且会被接受的地方，你可以在这里学到东西，这很棒。我想让整个世界都知道我爱设计。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本期英语段中，我们将继续了解美国驻吉布提的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带您看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那就是僵尸长跑比赛。
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对美国非洲司令部负责，很多指令与职能都与一般司令部相同，但所属单位同时肩负的几项关键使命在一般联合特遣部队中并不常见。被分派到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的美国陆军民政士兵接受美国国防部的训练，专门与所在国家、地区伙伴和援助民众协调。他们是特遣部队司令官的专用部队，是为了主动与地区军方、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当地民众进行接触。莱蒙尼尔英的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还配有东非反应部队，让美国非洲司令部指挥官对整个地区内发生的危机与紧急情况做出更多的反应。东非反应部队在非洲之角地区配有完整的前置反应能力，能在危机爆发时提供军事援助或对伙伴部门提供支持。最近东非反应部队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应急能力，在危机爆发并被召唤时保护美国使馆与外交使团的安全。Capability to secure U.S. embassies and diplomatic missions when called upon during a crisis. CJTF HOA is designated as base operating. 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还被授予基地操作支援整合的任务，负责索马里境内的后勤支援。任务通常包括通信整合、机场调度、部队安全的战术控制以及设施管理。特遣队的后勤处目前肩负这项职能，协调后勤资源的有效使用，对在前沿执行任务的美军部队提供支援。特遣队在后勤部专门成立了特别办公室，对不同资源进行整合，并对特遣部队内部各个部门提出要求。这支小型专业战术后勤部队对目前在索马里国家安全部队和其他伙伴国家军队担任顾问的美军人员提供直接的支援。美国海军工程部队由绰号海蜜蜂的美国海军工兵营组成，这些工兵营能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施工。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就配有一个海军机动工兵营，后者利用他们的特殊技能为东非和吉布提莱蒙尼尔营的稳定与环境安全做出了贡献。Specialized construction-based skill sets to help create a stable and secure environment in East Africa and for members at Camp Lumine, Djibouti. The Personnel Recovery Task Force, or PRT. 人员救护特遣队由美国空军三个远征救援中队组成，执行人员救护与伤员撤退任务。救护特遣队使用可以空中加油的 HC-130 国王运输机和 HH-60G 铺路鹰武装直升机执行救援任务。既远程机动又十分灵活。守护天使小组还具有地面救助的特殊技能，使这支救护特遣队能够在整个东非地区实施人员救护和行动支援。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的管辖范围大约280万平方英里，需要人员救护特遣队的远程救助能力，在非洲广袤辽阔的区域对美国军队和人员实施救助。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位于非洲大陆，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因此能够对美军人员与设施提供保护，促进地区稳定，有助于美军在当地的进入与行动自由。特遣队还发展跨越组织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多边联合伙伴合作，处理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他们的责任包括加强美国与东非伙伴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地区协调，共同面对地区的安全挑战。特遣队向东非伙伴国家提供援助，打击并摧毁索马里和整个地区的青年党和伊斯兰国等极端暴力组织，让他们无法对美国以及东非国家的民众和地区利益构成威胁。莱蒙尼尔营在吉布提成立已经快20年了，美国长期致力于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的决心由此得到彰显，这种决心将会长期持续。为了确保重要使命的可持续性，特遣队贯彻精兵勤俭原则，争取合理使用各类资源。特遣队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这对各方都有好处。 2017年9月29日，配属非洲之角多兵种联合特遣队东非反应部队的美国第10山地步兵师第一作战旅E-32步兵营作战连三排的美军士兵，在吉布提塔朱拉湾的南部沿海地区进行实弹射击验证。枪支种类包括 M4A1 卡宾枪、M249 轻机枪和 M240B 机枪。东非反应部队的任务是一旦出现威胁，根据需要迅速提供多种混合搭配的人员与装备，保护美国在非洲大陆的利益。
万圣节将至，位于乔治亚州的罗宾斯空军基地也将举行一年一度的僵尸长跑比赛。罗宾斯空军基地是第78空军基地联队所在的地方，届时将有当地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的医疗救护人员把所有愿意参加长跑的人打扮成他们心仪的僵尸。当然光有僵尸还不够，还要有被追赶的人类才能凑足万圣节的气氛。所以主办方同时也呼吁有足够胆量的人类志愿者参加比赛。僵尸长跑比赛将于10月底举行，届时还会有娱乐表演助兴。
川普总统本月初拒绝认可伊朗遵守了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从而将这个问题转给国会处理。美国之音记者本周采访了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一起来看一看。
再次见面很高兴，
谢谢。
你认为国会将如何处理伊朗核协议的问题？
我认为现状是不能接受的。你必须明白，川普总统认为伊核协议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事，这是他的一个竞选主张，我也这么认为。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根据伊核协议，伊朗15年后就可以提炼浓缩铀和重新加工铀。不管伊朗的表现如何，我认为阿拉伯人将会看到伊朗会不可避免地获得核武器，或是制造或是购买，总之他们会有核武器，会出现核军备竞赛。所以这是我认为国会需要做的事情。国会将考虑为伊朗国内的交易添加新的条件。我们要说，如果伊朗继续发展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将重新制裁。如果伊朗不许检查人员进入，那么我们将重新施加制裁。
这意味着美国与别国达成的每一个协议，如果您是金正恩，如果你对某一个协议感到担心，如果你要就核武项目进行谈判，该协议最好是个条约，否则其有效性只限于总统执政期间。
是的，这是真的，因为一位总统不能绑架另一位总统。我们举行选举是有原因的，选举的纲领是什么？有很多东西。总统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交易。
我想问您，目前的库尔德问题，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人的问题，我们向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军队敢死军都提供了资金和协助，现在他们打起来了，如今怎么办呢？
川普政府需要有一个更连贯的政策。伊斯兰国的问题就是过早离开伊拉克的体现。所有军队的指挥官都说，奥巴马总统请留下一些军队，再留下10,000军队。如果是那样，我不认为伊斯兰国会卷土重来。但是他们卷土重来了，那么川普总统要做什么呢？必须要派人回去，必须要让美国外交官和军人回去，避免巴格达和埃尔比勒之间发生冲突。
您怎么做到呢？我们向双方都提供了资助，跟双方都是朋友。
库尔德人是伊拉克的一部分，他们不是单独国家。
可他们想独立。
是的，但我不支持这点。我希望做的是让美国影响力重返伊拉克。
说说朝鲜的金正恩吧，我们该怎么办呢？
不要让他获得装上核弹头能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
怎么能够做到呢？
说服中国发生这种事情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让他们相信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如果川普能够让中国相信，他将使用武力来制止朝鲜开发出一枚能够装载核弹头并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川普要让该地区相信，他不希望战争， 但如果战争爆发，会发生在该地区。
您真的觉得中国有经济影响力吗？我觉得他们之前有，但是失去了自己的经济影响力，因为别的国家进去了。
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朝鲜90%的经济是由中国人拥有的。我不认为没有中国的帮助，朝鲜会拥有核弹。我认为中国如果想做的话，明天就可以制止朝鲜。没有中国的帮助，朝鲜生存不了一个星期。中国认为朝鲜对他们有好处，朝鲜不是民主国家，对中国友好，朝鲜是我们的心病。中国必须明白这一点，朝鲜是个负担。我们不是在争取让朝鲜实现民主，不是在争取让朝鲜半岛南北方人民统一，我们只想一件事，我们希望保护我们的本土，不让一个疯子拥有能够打到我们的导弹。我最担心的是，他如果有了一颗氢弹，以后就会有50颗，因为没有人能够制止他，而且他还会卖。我最担心的是，朝鲜开发了导弹跟核弹之后会向外卖，对伊朗。我的担心是他们有宗教动机。阿亚图拉有排斥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宗教观，他有宗教使命。朝鲜不是，他们试图生存，是个与世隔绝的国家，由一个疯子政府统治。我不想让他们掌握一大堆武器，然后某天出售这些武器。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们想知道川普外交政策与奥巴马外交政策有什么区别，最简短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让军队去放手一搏，而不是把他们的一只手捆在后面。我们直接面对朝鲜，而不是把问题甩在身后。我们试图跟伊朗达成更好的协议，而不是这个糟糕的协议。
谢谢参议员接受我们的采访。
纽约唐人街一家社区银行2015年被联邦检察官起诉，成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唯一一家被起诉的银行。这个故事拍成了一部纪录片。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介绍详情。
好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有个关键词叫 too big to fail， 大而不倒，指的是那些因为滥发房屋刺激贷款导致危机的美国金融机构，他们的规模太大，不能倒。事实上呢，在危机过后，也没有一家金融机构或个人为危机承担了任何法律责任。那么最近一部公映的由独立制片人制作的纪录片，记录了在危机以后美国的联邦政府起诉的唯一一家银行，在纽约唐人街由华人移民所创办的社区银行国宝银行，一家在全美排名2000朝外的小银行，以及这家银行的创办人和他的家人赢得了官司的过程。相对于大而不倒，这部纪录片取名叫做小须入狱 Small Enough to Jail。
2012年5月31日，总部在纽约唐人街的国宝银行连同2名贷款主管被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起诉，罪名从伪造商业记录、民用贷款欺诈、严重盗窃、串谋等，共182项。
我认为这是长时期系统性欺诈，把风险转移到不知情的第三者身上。
被告国宝银行收入一起正在进行的贷款欺诈阴谋，他们不断篡改和伪造贷款文件，然后欺骗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众所周知的房利美。
这个我们来讲呢，就是荒唐了。为什么荒唐呢？第一，我根本没有这个刺激贷款，你懂我的意思吧？而且呢，我们没有倒账啊。During the five-year
period of the alleged， 在被指控的5年时间里，国宝总共卖了3000个贷款给房利美，3000个里面只有9个是有问题的。Of those 3,000,
total 9. 于启斌，一名被国宝银行开除的问题员工，成为检察官办公室的主要污点证人，指控国宝银行贷款部伪造文件骗取贷款。但他的证词受到法官的质疑， 最终也没有被陪审团采信。影片导演詹姆斯在案件还在审理的时候就开始了拍摄，他说他相信国宝银行是清白的。
认识了这个家庭，了解了他们的为人，我不相信他们有罪，不过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真的要讲这个故事，我们也要看另一方。如果有过硬的证据证明你们有罪，那会包括在影片中，我们会直接面对你们，但是我从未感到检察官的起诉具有说服力。
New York Times article on Friday, June the 5th.
2015年6月5日，纽约时报报道，经过一个月的审理，陪审团发现两名被告和国宝银行无罪。
但对孙启成来说，他们全家，他的妻子和四位女儿，经历了长达5年的煎熬，银行贷款业务完全停摆，官司花费总共超过1000万美元。
所以说我在官司打完了之后，我说这个有一句话说，这个 justice 公理的是 how much you can afford， 到底你能够
承担多少
啊，这个道理懂了，我说我懂了。
孙启成说，国宝银行的官司虽然赢了，但以认罪的10名员工罪名依然成立，而不愿认罪的9名女员工加上2名男主管，在5月31号起诉那天受到了侮辱性对待。
他 conveniently 是 select 中国，为什么中国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不选举不投票，知道我们没有这个政治力量，所以呢把你这个冤枉的把你取消掉了，没事情的，没有 consequences。
82岁的孙启成1952年从香港移民美国，年轻时就立志要当律师办银行为华人服务。1984年他创办了国宝银行。孙启成说，这个官司给他最大的教训是华人要参政，要运用手中的投票权，要显示力量，不能自己顾自己。他说这话呢是有原因的，因为自始至终，哪怕是到了赢了官司之后，也没有一位社区的民选官员出来对他，或者对至少是对那他的那些受侮辱的员工表示支持。那么孙启成说，如果这部纪录片能够唤起华人的参政热情，那么他和他的家人所付出的代价也就值了。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周六上午，中共19大新闻中心召开了关于中共统战工作与对外交往的新闻发布会。下面请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记者会上，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义炯表示，要坚持宗教中国化。中共18大以来积极引导港澳同胞增进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推进全球反独促统运动。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在记者会上称，国际社会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关注度越来越高。
了解中国首先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首先必须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的思想。
彭博社提问，中朝关系去年以来恶化，特别是两党关系，中联部部长宋涛上次会见朝鲜官员是什么时候？郭业洲答称，中朝两党有着传统的友好交往，不过双方之间什么时候在什么层级上开展人员交往，这要看双方的需要和双方的方便。美联社记者提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方面的信息显示，中共统战工作从事间谍活动，操纵海外华人社区，影响媒体、当地主权和政治体制。询问发言人如何回应这些指控。张义炯称，海外华人有中国的血统，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中国国籍。他在现场回答中没有否认这些指控。
我们鼓励和要求我们的华侨华人要尊重住在国的华人， 要成为在当地社区是一个受欢迎的华侨华人。谢谢。
不过会后人民网发布的文字记录同张义炯的现场回答有明显区别，出现了他当时没有讲过的话，如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关说法毫无根据，极其不负责任，根本不值一驳。今年六月，澳洲广播公司的调查报道节目《四角》（Four Corners） 披露，中国在澳进行广泛的渗透活动，威胁到澳大利亚主权。新西兰国家党议员杨健在履历中隐瞒在中共军队院校的学历和工作经历，引发舆论哗然。亲北京的香港凤凰卫视则提到了热点的西藏问题。张义炯的回答与中共对达赖喇嘛的态度并无差别，而对于藏传佛教的问题，张义炯称藏传佛教起源于中国，不是外传，仅仅只是受到外国的影响。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进一步深化中国化方向，是更多的是要在藏传佛教教义中间要吸纳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优秀的成分。
会不会加强抗俄对台湾的统战工作呢？会不会加强？
记者会结束时，没有获得提问机会的港台媒体高声喊话，询问中共针对港台的统战工作，但未获回应。长期以来，中共通过统战工作与中共党外有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建立联系，争取党外人士支持中共或被其所用。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华裔钢琴琴女子陈琳超越了古典音乐教育的范畴，开创出了以玩具钢琴为乐器的当代新音乐。带着成箱的玩具乐器，她又一次在马里兰大学演出了戏剧表演，珍品陈列柜。
I'm Margaret Leng Tan. I am a pianist, a toy pianist.
我叫陈玲，是一位钢琴家、玩具钢琴家和表演艺术家。我是当世第一位玩具钢琴的艺术能手，这听起来很搞笑，但这是真的。
That sounds really kind of funny, but it's true. I'm from Singapore. I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go to the Juilliard School.
我出生于新加坡，16岁来到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成为该校第一位拿到钢琴演奏博士的女性。从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之后，我开始尝试一些更先锋的弹奏手法，特别是在我认识知名作曲家约翰凯奇之后。
Famous American, composer John Cage. My whole idea of making music has changed.
我对做音乐的想法彻底改变了。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实践的经典教育方法之上，我开始加入不寻常的表演元素。我从东村一个二手商店买了我第一架玩具钢琴，不久后很多作曲家朋友就开始给我写歌。在我对玩具钢琴上手了之后，我想加点其他的玩具乐器如何呢？因为没有限制，也没有规矩可以打破，唯一的限制就是你的想象力。
There's no limit, because there are no rules to be broken. The only limit is how far your imagination can take you. This is my magic tin. I have made the toy piano into a real serious instrument.
我把玩具钢琴变成了一个专业的表演道具，要弹好它非常难。你必须很努力勤加练习，才能真正的控制演奏它的方法和节奏，但你一旦成功，那感觉无与伦比。
And then this toy grand comes back out and goes on the
I guess at a certain point I could say well I've exhausted.
也许有那么一刻，我可以说自己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但是还没有，因为超越了单纯的演奏，我把玩具钢琴和玩具乐器带入了舞台。我呈现的秀珍品陈列柜就是一个多媒体的戏剧表演。
It's gonna be great. Nice stuff.
Yeah.
今晚陈小姐会表演作品《珍品陈列柜》。作为美国新风艺术的弄潮儿，她的作品包含了戏剧、舞蹈和表演。她不仅是一位世界级的表演家，同时也是马里兰国际钢琴档案馆的收藏家和捐赠者。米歇尔·史密斯表演艺术图书馆有世界上最全面的关于钢琴表演的历史资料。他是第一位将玩具钢琴从新奇的表演道具改造为影响深远的表演乐器的艺术家。他被称为新钢琴的创始人，世界上第一位玩具钢琴的表演能手。今晚看过他的演出之后，我相信你们会认同这些称谓。
Tonight, I think you'll agree that those are all relevant terms.
I like the idea of being not a stand-up comic, but
我喜欢用演奏逗人开心，因为玩具钢琴可以很幽默。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是个孩子，而我把他们与他们心里的那个小孩联系起来。这也是我创作 Twinkle Dammit 的原因，那是我甜蜜的报复。我小时候学钢琴时，教授乐器并不是一件很有想象力的事，无聊又非常严格。如果你弹不好，就会被老师用铅笔打手。所以我将这些回忆都放进了这首曲子里，这是我回报的方式。
I get my own back.
并不是没有人尝试用玩具钢琴表演，但是陈玲是这个领域的先锋，他向大家展示了玩具钢琴的真正的潜力。还有很多人会追随他的脚步，但是他永远会是玩具钢琴界的重要人物。
每件事都是自我发现的过程，我不想要改变谁，我只想给观众以享受。这也是一种悄然无声的向大家介绍新式音乐的办法，因为当他们听的时候，不会想象自己在听当代新音乐，更多的只是对玩具钢琴感兴趣而已。所以很多人在秀结束后告诉我，他们非常喜欢先锋音乐，任务圆满完成了。
So, mission accomplished.
我演奏过的最美的一首曲子叫做 Satie Blues。 这是第一次人们将玩具钢琴和古典钢琴放在一起演奏，这两种乐器的结合让听者的心为之一颤，他的思乡情绪会把你带进回忆的隧道里。
And that combination does really break your hear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it that's so nostalgic that really takes you down memory lane.
回想我做的所有事，我发现我一直在重塑自己，并非我刻意为之，而是想象力越天马行空，新点子就越激情迸发。所以创意产生创意，想法萌生想法，这一切都取决于你怎样看待它，用怎样的心态听音乐。从原生材料里，你看得到创作艺术的可能性。玩具钢琴会继续发扬光大，这是我留给新生代的礼物。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数十对夫妇参加了在美恩州举办的北美杯媳妇冠军赛，丈夫们要背着自己的妻子跨过木桩，淌过水塘，越过重重障碍。水塘无疑是最大的挑战，几乎每对夫妻都会出状况。这不，这对夫妻丈夫不慎脚一滑，妻子的脑袋一下子扎进了水塘里。而这对夫妇呢，丈夫显然是体力不支， 一下子跪进了水塘里。但是妻子也不气馁，索性互换位置，背起丈夫继续往前冲。最后，来自维吉尼亚州的这对夫妇以58秒26的成绩力拔头筹，他们获得的奖品是5倍于妻子体重的630美元奖金和12箱啤酒。此外，他们还将前往芬兰参加世界杯媳妇大赛。10月31日的万圣节马上就要来了，辛辛那提动物园的动物们也感受到了节日的气氛。他们享受着南瓜大餐，河马一大口吞掉一整个南瓜，大象则把南瓜当玩具和零食。整个10月，动物园的游客都可以参与万圣节主题的活动。以后再也不用害怕打针了，美国的医生研发出了一种无需打针也可以注射的疫苗，这个小贴片上的微型针可以溶解进皮肤内，疫苗就存在于这些微型针里面。有了这种贴片，人们可以自己注射疫苗，让疫苗接种变得更加轻松和方便，而且关键是一点也不疼。研发这种贴片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一些地区的人们在缺乏医疗人员的情况下也能够接种疫苗，从而减少疾病的传播。
VOA 卫视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请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中共权斗如火如荼，海外爆料紧锣密鼓，朝核危机战云密布，台湾绝不能够只剩下统与独的简单论述。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将从10月1号起连续5个星期天为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推出聚焦19大与两岸关系系列特别节目，带您全方位掌握19大终局的各方博弈，近距离观察19大现场的派系角力，并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专家为您深入分析19大之后的两岸关系。敬请锁定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传统不属于美国，即世界名美国国会。
去夜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访开司，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的会议，
他也否认调查
和
本人的相关，
他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观点，
什么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倾向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
中国时间7月25号星期二到美国收看观察。
我是丁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以上就是今天10月21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再见。